就在2020年即将步入尾声，新加坡社会新闻再添一起令人喜忧参半的事件。2007年6月29日，当时19岁的张伟玲彻夜未归，离奇失踪。时隔13年后，警方表示案件取得突破。然而，日日盼望女儿归来的父母，最终得到的是女儿早已被杀害的消息。虽然嫌疑凶已经被确认，但是女儿会奇迹般出现的希望就此破灭。不是每一起失踪案件都能破案，但还未破案或许就是一线希望。只是35年的光景过去了，究竟还有多少希望存在呢？知诚奇案请资深报章主任何莹来讲述1986年的一起双童失踪案件。
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失踪案，如果论过程之神秘离奇啊，应该是两个12岁学童双双失踪的案件。这起案件呢，在以英文为主的国家和地区啊，称之为麦当劳学童失踪案，因为麦当劳快餐集团呢，曾经献赏10万元，协助寻找这两名学童。这起案件呢，是发生在1986年5月14日，两名12岁的学童坐红发于国政安，都是当时牛顿路附近的欧银学校的小六学生。老师在点名的时候啊，就发现他们窃戏，这才惊动了家人报警。警方和两童的家人啊，最初以为是小孩子贪玩忘了回家，哪里知道过了一个星期还是音讯全无。警方见到事态严重，破例将这一起原本属于普通人口失踪案交由 CID 成立专案小组来侦办。那么这个小组呢，由8个经验丰富的世卫党取缔组警官带头，全国警区指挥部支援，而且还发动8大警署的50多名警务人员协助，可以算是历来最大规模的搜寻行动。
警方既然已经动用庞大的警力，当时警方究竟往哪个方向调查呢？
警方的专案小组当时做了6个推论。第一，这两个孩子是不是离家出走？我根据他们的家人说，这两个小孩子都很听话，而且家人啊都很宠他们，几乎是有求必应啊。那么他们身上的零用钱啊，失踪的时候啊还不到2块钱，护照也没有带在身上，所以不可能是离家出走。第二是贪玩出事情，当时有人推测，因为学校附近有一个大水沟啊，那么这两个孩童啊会不会是跑去这个大水沟捉鱼啊或者戏水，不幸给大水冲走。两家的家人啊推翻了这个假定，因为啊这个两个学童都很怕水，不喜欢游泳，也不爱捉鱼。我第三个推论呢，就是这两个学童会被遭人绑票。警方调查两家的这个背景，他们都不是富贵人家了，并非绑匪要下手的肥羊，所以也推翻了这个可能性了，因为他们过后也没有接到勒索赎金的电话。那么第四个推论呢，会不会是人家寻仇把他们绑去？那么曾经有传闻啊，指这个做红发的母亲啊，怀疑他是非法放贷，可能追债追得太紧了、啊，对方恼羞成怒，先抓他的孩子，刚好啊给在一起的郭正安看到啊，对方索性也把他抓去。不过做母啊陈义坚啊否认这个传闻。第五个推论就是这两个孩童会不会给这个人肉贩子啊拐卖出国了？警方也推翻了这个可能性了、啊，因为啊一般这个人肉贩子啊，他不会说单单为了两个小孩子来犯险，因为这两个小孩子不见其见啊，也没有其他的小孩子不见，而且啊他们都已经12岁了，不容易任人摆布了。 第六个推论就是会不会这两个小孩子已经给人家杀害了。专案小组啊认为啊这更加不可能啊，因为他们只有12岁，不可能有仇家啦，那么也不可能说无意间看到什么不应该看到的事情而给这个不法分子灭口了。如果他们真的是不幸遇害，那么他们的尸体呢总不会说尸骨全无，更不可能说两具尸体一起被灭迹。
虽然各个推论都像是走向死胡同，但是案件撼动社会，警方势必竭力调查。
这个两个学童失踪的案件，它的调查的过程相当复杂了，而且是连续了好几年了。最先呢是在这个失踪学童家人的要求下，专案小组依据各种情报了，就是不但是这个家人接到的一些电话，那么甚至有所谓知情者打电话到报馆啊、电台、电视台的一些爆料啊，那么他们都有经过分析了，那么进一步调查了。这专案小组啊，不但在新加坡本岛调查，那么也到这个离岛啊，就是外岛啊，去搜索，包括乌明岛啊，而且还先后派人啊前往这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因为两家的家人啊曾经接到很可怕的消息啊，说是有人在马来西亚、印尼跟泰国旅游的时候啊，发现这两个学童啊给人家打到残废啊，那么流落在异乡行乞。专案小组调查的结果认为这些传闻啊都是空穴来风，全不可信啊。这两个学童失踪以后，警方在大概两个星期以后又把他们的照片发给本地的报章跟其他的传媒啊发布了。这个麦当劳快餐店在两个学童失踪的五个月以后悬赏10万元给提供线报，协助找到这个两个学童的公众，而且还出钱印海报。他们这样的做法主要就是一个帮忙啊，因为快餐店比较多这个年轻人出入的地方啊，他们希望能够出一点钱协助寻访这个小孩，尽一点这个社会责任啊。因为在这个海报上有印上这个麦当劳的标志跟两个小孩子的照片，所以一些报章啊就索性把这两个失踪的孩童啊叫做麦当劳学童失踪案。
两名学童就在学校附近双双失踪，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线索。当时的家长们都犹如惊弓之鸟，关于学童安危的课题也自然掀起热议。
两个学童失踪的案件啊，当时在民间啊也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反弹啊。那么最先受到冲击的当然是教育界了，各校啊因此拉响了警报，纷纷提醒学生不要接近陌生人。一些学校啊还采取了严密的外客来访的措施啊，规定除了学生的父母之外，其他亲属来接载学生的时候都得先办理登记手续。有些学校啊甚至还要抄下访客的身份证，这个是当时的情况啊。那么过后是更加严密了。两童失踪的初期啊人心惶惶啊，很多家长啊都亲自到学校啊去接载子女啊，接大多数的公众啊都对失踪两童的父母啊寄予万二分的同情啊，只有少数无聊之辈啊还拨了一些骚扰的电话，使到两童家人啊在忧伤之余啊不胜其烦。
记者的报道常常可以抛砖引玉，甚至引蛇出洞，所以很自然的，有些人即便有线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与其和警方联系，反倒会向记者透露。
这两个学童失踪的10年后啊起了这个戏剧性的变化了。有一个警探出身的私家侦探，他忽然间来找我， 就通过我一个线人、说他有新的线索，叫我安排去见当时的 CID 的局长蔡振介了。当时我有怀疑这个私家侦探的身份，因为、他既然是警探出身，照理是应该认识警方的人、不可能由我一个外人来引荐、因为我相信我的线人、我的线人也是从警方那边来的、那后来我就安排他跟这个 CID 的局长见面，那么 CID 的局长、很爽快的答应了，那么就由他的重案署的署长、Peter Lim、来翻查此案，重新启动这个跟进的行动、过后、那么我是比较忙、那么也没有去打探这个进一步的消息的。不过后来这个私家侦探有联络我，那么他说这个案件、是涉及这个作母、就是作红发的母亲的这个私人纠纷、那我忽然间对这个案件、重燃兴趣了，那么就在一个退休的警官陪同下，到这个作母、任职的酒吧打听消息了。因为我听说这个作红发的母亲、是在加兰布萨的一间酒吧里面做吧女，可是打探不到什么东西了，去了几次。这个私家侦探、倒是爆出一些这个突破点，当时这个报章都没有卖的，警方也没有向报章透露，包括这个陈玉坚、并非作红发的亲生母亲、而且怀疑、带走作红发的、是陈玉坚的前夫、一个叫阿成、也就是作红发的养父、两个人、曾经合作经营私人巴士的生意的，就是这个陈玉坚跟这个阿成、后来因为拆伙、闹僵，阿成很可能、因此要报复，所以、要把这个作红发带走、陈玉坚坚称作红发是他亲生的了，但他没有否认、他因为生意纠纷跟阿成、曾经对簿公堂、不过他说法庭最后是判他胜了。陈玉坚跟阿成的背景、相当复杂，陈玉坚本身、曾经在这个欢场出入、做过吧女、他在酒吧的这个外号叫做美华了，绰号是多肥瘦、大肥嫂、他也被指有收这个非法湾支票、阿成呢，据说是获要在三八湾一带洪顺堂的四位党打手，那么他跟陈玉坚、虽然是注册结婚了、却没有行华人婚礼。警方有根据这个私家侦探提供的这些线索，听说有传召了一名男子问话，但找不到实际的证据来证明对方跟失踪案有关，只好释放他了。这个男子、是不是阿成，警方不愿意透露。警方甚至也根据私家侦探的情报，派员、跑到这个马来西亚斯甘曼一个橡胶园里面调查，但是还是没有结果。因为这私家侦探讲两个随同、是已经被带到这个斯甘曼的一个橡胶园里面、做苦工、这个私家侦探为什么这样热心去查这个案件，我曾经问过他了，那么他是说他是处于这个就是要打抱不平、那么第二他是不想这两家人这样伤心、这个私家侦探、那么通过线人、就是要叫我安排他跟这个 CID 的局长见面、这所谓线人、那么就是我们跑这条路线久了，靠人脉关系得到对方的信任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关系啦。那么对方、因为他们是公务员、不方便表露身份、我们就是用线人来称呼他们、
基于当年这起案件的轰动，随着时间的推进，媒体每当提到悬案，必然又故案重提。离奇的是，每一次重新报道，又会有新线索的出现。
这宗失踪案件呢、已经过了24年了，就是2010年了。有一家晚间报纸啊，重炒旧案的时候啊，又有人打电话到报馆，说他们曾经看到这两个小孩出现在住角附近的一个住家了。不过警方后来好像有 调查了，那么认为说是不大可能了，因为那个时候那边的那一带，包括他们以前读的这个学校啊，那一带已经发展成为快速公路了，根本啊那个旧的住家已经不在了。直到现在啊，其实啊还是有不少的传言啊，那么一直说这个邻近的国家啊，那么出现一些断手断脚的乞丐啊，那么怀疑啊他们会不会是这两个随同啊。不过事情啊已经隔了这么久，35年了，整整两个随同啊最少也有48岁了，他们的样貌啊可能家里的人都认不出来，那么何况是外人。最可怜的是两个随同的家人啊，郭振安的父亲一子四志，他想念儿子啊病了，而且患了失智症，搬家以后啊数年前含恨而终。那么他的母亲啊已经80多岁，邻居说啊他时常还回到旧家的楼下坐了老半天啊，说是要等儿子回来，怕他回来以后啊不懂新家在哪里啊，所以啊还在那边等。至于做红发的母亲呢，听说已经回去马来西亚了。他一个时候有向这个马华啊求助，过后啊也没有消息。10多年前啊，听说他在马来西亚有遇上这个严重的车祸了，动过一次大手术了。不过到今天啊也完全没有他的消息了。
一日没有结案就会有希望。35年了，当年稚嫩的12岁面孔，如今就算出现在眼前，彼此也只能是陌路人。然而还有多少失踪人口的家人仍在怀抱希望呢？
每一年都有人失踪了，新加坡也不例外，男女老少都有了。在这个两个学童神秘失踪的前后啊，也就是1985年到1989年啊，警方接获的失踪人口报告啊超过9000宗啊，就是说这4年里面呢、啊、那么他们是在1986年失踪的了、哦、根据警方最新的资料显示，就是2017年接到的失踪案啊是1841人，那么2018年呢、啊、就减到1808人了、啊、2019年呢、啊、又稍微增加到1968年了。总的来说啊，就是平均每天有5个人失踪啊。那么可能大家会觉得很惊奇啊，这样多人失踪啊，那么这些人啊跑去哪里？那其实根据这个警方讲，这个失踪的原因是很多了，零零总总了。成年人来说啊，他们多数是吵架啊，那么或者是个别的原因不告而别了。那么青少年呢？多数是一时冲动离家一段时日后啊就会回来了。不过最主要的就是很多报案人啊在家人失而复返以后啊没有前往去销案啊，就说哎呀麻烦去销案。因此报案的失踪数据啊跟真正失踪的人数啊其实是相差很大了。在过去随同失踪的案件是比较少见的，而且两个一起失踪啊更是少见了。所以这起案件会轰动啊也就在这边了，因为他们是一起失踪，那而且失踪的经过啊也没有法子调查出来了。
如果你有任何有关这起案件的传闻或线索，欢迎你通过 love972.hu 页面上的留言箱留言。这一集的狮城奇案就到这里，你也可以通过 Millicent 应用程序、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 收听更多新加坡的重大案件。我是 Love 972 DJ 坚文，敬请收听下一期的《狮城奇案》。